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星期六上午10:15，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聊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是也是最近啊，有一次我们在聚会聊天的时候，几个朋友提出来的一个话题。当时呢，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一位女性朋友就说的她身边的一个事儿，说她一个小姐妹啊，说最近情绪不太好，心事重重，而且这个。平时作为老大姐很关心她嘛，就问一下到底怎么了呀？这位小姐妹就说啊，她是外地人啊，家是是河南的啊，现在呢为了爱情来到了南京啊，这个男孩呢是南京本地人，那两个人也准备在南京结婚，也就是说她即将远嫁南京啊，按道理说就是。很快即将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应该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最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想着即将啊远离自己的家庭，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的所有的家乡的这些社会关系，所以他感到情绪还是有些低落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他的这位老大姐就提出来这个话题。对于女孩子来说啊，一个人面对婚姻生活啊，确实是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女孩子远嫁真的值得吗？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女孩为了自己的爱情做出了这样一个付出和牺牲啊，不远万里来到了爱人的身边。那么这个话题其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今天呢，依据这个话题，我也是之前啊计划邀请两位年轻的女孩啊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但是今天呢我们只到了一位啊，就是我们的陈美律师。那首先呢先请她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陈美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东营江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陈美。
好的，欢迎陈美律师的到来。那今天呢其实可能就是你代表着就是女孩的这个心声，那么我作为男性的一些观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做一番交流。其实当我把这个选题给到你的时候，我真的想请教一下陈美律师，你是怎么看？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毕业没有多久嘛，对吧？那么在你的观察来说，远嫁这种行为你是支不支持的？
我肯定是第一个 say no。
第一个 say no。
对，因为我觉得远嫁这个东西真的是爸爸妈妈首先不会同意，其次是我自己本来也是不赞成远嫁的，而且身边很多小姐妹就是她们远嫁了，过得也其实有一点就是糟心的。
是你有观察对吗？是有真实的例子。
对对对，我身边虽然说我已经毕业两年了，身边有的朋友有的同学其实已经结婚了，有的都已经生过孩子了，就是我观察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真的不要远嫁。
真的不要远嫁啊，这是你的观察。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远嫁这个概念你是怎么定义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觉得远嫁如果说在同一个省内远嫁那就不叫远嫁。
这个我觉得还好吧。
那谈到就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距离，比如说北方人嫁到南方，南方人嫁到北方，或者是最东边的人嫁到最西边，这才叫远嫁。比如说几千公里之外的，
这是至少是上千公里，像是江苏省内啊，顶多也就500-600公里了不起了，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啊，高铁呀、动车呀，或者是高速公路，可以很快的跨越这个时空的距离。那这个呢，相对来说还好。那么你的心理预期是远嫁至少在千里以上。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到这个远嫁呀，我觉得呢现在我能观察到身边这种情形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一些朋友，他会讲，哎呀，自己的这个孩子长大了，有的是儿子啊跑到外地去啊娶媳妇儿，跑得老远，要么自己女儿离开南京跑老远，跑到比如说到这个像深圳那边去结婚，他们就觉得哎呀实在太远了，远嫁。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身边是经常的会发生。但是我觉得面对远 远嫁，我觉得首先啊，当事人应该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先要权衡一下远嫁的利弊，这个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摆在前置的位置的。我不知道陈美律师会不会这么认为。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谈恋爱之前就应该想一下这个问题，你谈恋爱之前你身边的圈子你找对象的一个范围，你首先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心理的预期。我要找一个怎么样的，我要找一个是哪个省份的，哪一个城市的，最好或者是最好是跟我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预期。就是一开始就是可以避免。
我突然想起来，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是一个女大学生来，当时就问她，就现在是一种什么情感状态，她就说是自己是异地恋。哦，我说异地恋，那你的男朋友异地在什么地方啊？哦，她说我是在城南，他在城北，这就叫异地恋。所以他这个心理预期也就是放得很，这个距离，空间的距离不能太远了，一个城市已经很远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首先要确定一下自己谈恋爱对象的那个位置，你要做一个心理的预设，就是说如果说我认识的一个男生朋友，哇，我对他有好感，我想跟他谈恋爱，但是首先前提是你得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家庭情况，他的那个家庭在哪里，然后你再做选择。
那来自什么地方，这个首先是个先决条件，
对
吧？
对
对
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部分女生可以一开始就远离远嫁这个词儿，一开始就做出决定，
一开始就要做出决定。 对， 对，那么就如果决定就是我要奔赴我的爱情啊，就是最近抖音上特别火的那首歌，我向你奔赴而来，对吧？那真的要做出这样选择的话，其实要考虑的内容非常多。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个观察来看啊，远嫁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陈美律师刚才提到的地域差异，这个地域上的差异啊，带来的就是比如说文化上的差异、观念上的差异，还包括生活习惯的差异，这个非常多，这个是很难跨越的。比如说你能想象这个在这个异地啊，在远嫁之后啊，在这个什么什么吃东西也吃不惯，生活习惯也是过不惯的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做出这样一个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陈美律师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观察吗？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朋友真的选择到了外地之后他后悔的？
有北方人嫁到南方人，我有一个朋友是北方的，
北方
是我的大学同学。
北到哪边？
就是是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那边的
啊，
那一块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反正就是鸡头那边的，
那可能是东三省啊，差不多。
对对对，他嫁到南方，嫁到那种好像是四川还是哪里，就特别喜欢吃火锅的那种地方
啊。对对，
他的饮食习惯就是一下子从北方的那种面食一下子过渡到那种非常非常辣的那种饮食习惯上去，他一开始很不适应。
不是成都大家都很向往吗？
对呀，但是自己在家里吃火锅，可能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火锅风味儿
啊。
它北方的风味儿就可能是蘸点麻酱那样吃，但是南方的那个
铜锅麻酱，对吧？
对，然后南方的那边的火锅辣度真的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了的，就是就我而言，我是接受不了的，而且它一下子就过渡到了那么辣的一个
地方，
饮食习惯的那个地方，
就是因为吃不惯，对吧？
对对，他很吃不惯，可能他那个结婚之前想的是，哦，原价没关系，这种。算什么呢，我都可以克服，为了我的爱情，而且我们俩爱情这么好，对方家里也这么好，我完全可以克服啊。
对，
但是到最后发现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一开始说我都能适应这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因为你之前的一切的饮食习惯都是你维持了二十几年的，你突然一下子改变真的有点难，
有点难。
对，
我再说一个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到了这个异乡之后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有个女孩，她是什么呢？她男朋友是兰州人，跟着她到了兰州，两个人呢说我在兰州发展。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啊，就觉得一个南方姑娘到那边去能习惯吗？她真的是发现啊，一开始去觉得抱得很好的这样一个预期，但是到那之后发现，首先第一个她就过不了，重男轻女。就是动了对方的家庭之后，你知道在西北啊那个地方，确实他这种根深蒂固的一种就是家庭里头就有重男轻女的这个习惯，更不用提就是女性在家庭当中，她有些真的是就是在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啊，必须是这个有的时候甚至是 吃饭的顺序都严格规定，家里的这个比如说长辈开始吃你才开始吃，比如说你必须要去洗碗，必须要去干什么，做很多的家务全部都是女性来承担，男生可以完全两手一摊什么都不用管。那么他在那边之后他就觉得我们要公平，我追求的是一种公平，那既然我付出了在其他地方你就要来进行一定的付出，比如说家务活我们就分担着。但是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这个男方的妈妈居然跟他说，哎，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女生就是要多承担家务，所以他一下子就崩溃了，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两地之间巨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后来他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就是摊牌说，要不我还是回南方，但是如果你愿意来的话那你可以来。但这个时候他提出来就是已经带着比较决绝的态度，确实这种生活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这是我身边观察到的一个案例。对于很多南方的女孩子来说，特别是江苏这边女孩子来说啊，说是这个所有的家庭事情都要女生来负责，就是要听使唤，我相信没有几个能接受得了的。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案例。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结婚之后发现对方的家庭，他爸爸妈妈和他的奶奶都有那种非常重男轻女的思想，就跟您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有点相似。
对，女人就是要干活，家庭活全是女人包，你怎么让你男朋友让你老公来干活呢？这是不行的，这是当地观念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这个朋友的例子，他是什么呢？就比你这个还要更严重一点，
还要严重一点
、是，她的老公，她老公加班不在家，她奶奶做饭，奶奶做饭说，哦，我孙子没回来，那我们就不要做菜了。直接吃中午的剩饭吧，其实中午也没有什么剩饭。就是说男主人不回来，我们作为女生的话
就凑合一下，
就凑合。
对，是这样的。甚至我记得前段时间啊，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山东那边的习俗，就是讲哪怕是新媳妇过了门之后，有的时候遇在家里宴请，你女同志是不能上桌的。这山东那边有些人就是这个习惯。所以这种远嫁之后啊，真的要考虑一下当地的这样一个地域当中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这种认知你能不能接受得了。那么第二个，远嫁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和你的另一半产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孤立无援，这个是让很多人就想起来之后啊，就之前我们可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意愿共同去奔赴一个目标，但是一旦遇到不愉快的时候，这种感觉会非常深刻的印在心中，而且有可能会让这个人对这段感情的美好都会产生质疑。我不知道陈美律师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观察。
有啊，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嫁到河南去了，是江苏盐城人，
嫁到河南。
跟
今天那个说那个小姐妹一样嘛，也是嫁到河南，对吧？
对，他们那边嫁到河南，因为她那边什么人都不认识，只认识她老公一个人。
对，
就是在那边就是举目无亲，也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去倾诉去找。她唯一的就是能跟我们在网络上隔着屏幕聊聊天之类的。然后她就跟我倾诉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她在那边他们家有一个事情，可能要宴请亲朋好友之类的。她老公的话比她大个，稍微年长个几岁，是那种比较成熟稳重的那种类型，但是对他的话也非常好，也是那种会给他安全感，会处处会照顾他的一种人，
就是人还不错，
对
吧？
对，人还不错，但是他宴请亲朋好友的时候，肯定是要首先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招待一下亲朋好友，他肯定是不能完全就是处处照顾着我，就是我那位朋友的，所以我那位朋友只能坐在他身边，只能处处是跟着他，但是。当时很忙很忙，她那位老公他就说，能不能不要这么不懂事，我这边很忙，我在宴请亲朋好友，你就不能坐在那边就是好好自己玩一玩手机吗？然后我这位朋友就心里很崩溃，他
就一瞬间
很想哭，很委屈。
对的，这种委屈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瞬间，并不是说我有可能是前面积累很多情绪，可能就是这一句话把所有的不满情绪全部都已经立刻就冲击到这个每一个脑神经当中，无法忍受，无法忍受。
对，其实你要说这是一件大事，其实不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就是会让人很敏感。
其实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看啊，我成长了几十年，我成长的环境当中，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我整个上学的历程当中，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积累起来的朋友圈，这是我的相当于是人脉圈吧。但是我到了异地之后，所有的这些都没有。有个名词叫社会支持。其实人在社会当中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支持。没有社会支持的话，他不称为一个社会人。 所以他没有社会支持之后，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去面对，他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就会产生非常恐惧的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一个远嫁的女孩当遇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困难困境，哪怕和自己伴侣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情绪会强烈的占据了她所有的大脑的这种思维，这个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和煎熬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要考虑一下。当然第二件更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人有没有认真的去评价过。这个对于很多远嫁的女孩来说，这可能可以上升为一个风险。不知道你陈美律师会不会认同风险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谈恋爱你都已经决定要远嫁了，肯定是这个人你觉得非常好，你们俩感情非常稳定，你也期望说或者是相信他以后会对你非常非常的好，你才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一个决定能让一个女人就是为了你离开自己原来生活了20几年的一个地方，离开了他的家人，离开了他的朋友，就是一无所有的跟着你去到另外一个毫不认识的一个地方发展，这也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事情。所以说人非常重要，
人非常重要。就是说到这个人非常重要啊，有一次我也是接到过曾经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四川女孩嫁到南京。其实我们南京啊很多四川人啊，一个四川女孩嫁到了南京来，她就在这个为什么痛苦到妇联这边来求助呢？她其实就是因为遇到了非常客观的一些矛盾，没有办法去解决。首先第一个，就像我们说的，自己做出的决定，我嫁到南京这边来，但是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啊，丈夫呢整个家庭对她的之间，她总觉得融入不进去，无论从生活习惯，从语言还各个包括这种生活小事，她总是觉得有那么一些隔阂。但最重要的是当孩子出生之后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对小孩的这样一个照顾啊，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丈夫基本上是一个甩手掌柜，这让她非常非常的崩溃。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小孩上了小学之后，两人因为育儿的这个事情矛盾是越来越大，最后就会甚至到了就要闹离婚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当时在这个就是在听他在叙述自己过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哭诉，一直在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会选择到南京来，我在现在这种情绪如果我不来的话不就不会发生了吗？其实人没有这个后悔药可吃，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看出，选择这样一个对的人真的很关键。可能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感情都非常好，但生活是柴米油盐，所以很多具体的事情一旦出现，发现对方的应对方式已经是不按照你的这种理解来前进的话，你就发现生活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顿。陈美律师，其实从律师的角度也会有这样的观察，对吗？这样的家庭应该接触的也比较多。
是的，因为谈恋爱的时候，你毕竟看不到这个人的方方面面，你只能看到这个人目前展现给你的这个状态，他想给你展现的状态是什么，你才能看到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他有的时候就是在你之外的一些朋友面前他可能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他以后面对生活对自己的家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你完全预期不到的。
甚至结了婚之后没有小孩，两个人你好我好，但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就是吃饱穿暖就行了，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但是一旦有了孩子，这个问题就更多的会呈现在面前。
对，因为一个男生他成长的毕竟要比女生要成熟的要慢一些。
这是陈律师的观察是吗？
对，
男生的成熟比女生确实要晚，对吧？
对，所以他如果说生了孩子之后，他是比女生要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要慢一些的。所以他不可能说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担子而主动去跟女方去分担一些东西。他没有说从本质上说，哦，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就应该要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女方一个人，她是她的母亲，我也是孩子的丈夫呀，说错了，不好意思，我也是孩子的父亲呀，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在育儿啊，很多家庭最终出现大的矛盾的时候，一定是到了有了孩子之后，这个问题会更加尖锐的产生对立啊，进而被放大，对家庭的稳定产生影响。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选择这个人，我们在往后啊顺着这个时间轴往后再考虑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选择的这个人真的是我值得托付的吗？但是陈律师，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又上是一个悖论，我如果一直把这个问题前置，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走入婚姻，但是我要让自己走入婚姻的话，那 面对一些未知，所以你会考，所以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难以选择的问题？对你来说会难选择吗？
你说的这个未知是包括哪些方面？
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就算是我选了个人，他未知真正结婚之后，他会怎么样来共同面对家庭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在一些比如说遇到家庭重大变故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出一定的承担？你会不会来肩负起这样一个面对这个，就是重压之下，能不能当起一个家庭顶梁柱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家庭有了孩子之后，你能不能更多的承担起父亲的照顾的职责？啊，为母亲营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绪，然后让家庭更加平稳的前行，而且你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承担自己的义务。这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没办法考虑这么多呀。
其实我觉得这不光是远嫁你所要考虑的东西。
对，其实现实当中，我哪怕就在南京，两个都是南京的这个女孩，南京的男孩，两个人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问题。但远嫁问题会更加突出。
对，就是远嫁的话，女孩子一定要就是比跟同城的一个男孩子谈恋爱要考虑的问题要更深刻、
更
严重一些。
是的，哪怕因为是什么呢？我在这边的话出现问题，我可以回家呀，就是、
对
回娘家，我可以找点自己的社会支持。刚才提到社会支持，我没有，所有的问题一个人去扛，而女性在这种重压之下，身体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乳腺癌高发，就说明什么？女性承担的社会压力它是非常大的，对她身体健康就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啊。
对。其实我觉得远嫁你一开始考虑的，我觉得一开始就不应该考虑这个人，我觉得你要看对方的家庭条件、
家庭条件，
你必须在远嫁的那个地方你必须有房子、其次你必须有车子、第三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条件。
首先要物质基础，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考量，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物质的人，但物质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因为我们说谈恋爱你可以光谈爱、但是走入婚姻的话必须是两个人都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他们都是就是婚姻毕竟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要再建立自己一个小家。那其实说到婚姻当中，我们衡量婚姻一般都会用幸不幸福，但是幸不幸福我们又有很多的一些考量。我们经常是不是在听到这个电视剧当中说的一句话啊？如果得不到父母祝福的一段婚姻，注定它不会完美，对吧？很多这个言情剧里都会有。
对。
那如果有的时候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些这种情况，就是义无反顾的为了爱情来到的地方，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婚姻生活当中。但是如果你背后的家庭不给你支撑的话，这是有很大问题的。不知道陈美律师认为这句话对不对？
其实我很赞成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就爸爸妈妈生你这么很辛苦的养育你这么多年。就是我本身对自己爸爸妈妈感情也是非常深的，我不能说因为一个外来的人，就是以后会成为我丈夫的另一个人的出现，我就义无反顾的抛弃我的父母去跟他去到另外的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
接受不了。
对、
对，你对对，一节目一开始你已经非常明晰的表达了你的观点，就是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要远嫁的话，我们就提到了父母能不能支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第二一个，那就是你啊，假如远嫁的这个女孩能不能和自己的丈夫的家人相处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当中，这个虽然说是当地的一种认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她自己内心当中认为这是不对的，她就明确的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所有的家庭全部负担，家务活负担起来，而男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呢？她一定是以对错来衡量，但一旦用对错来衡量的话，这个时候和对方就男方的家庭已经产生了对立，所以怎么能够相处得好呢？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所以说一个女生她考虑我应不应该远嫁，我远嫁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她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她应该已经预见到自己心里的一个判断了，他可能知道自己以后如果远嫁的话、遇到各种问题可能会让自己很糟心、过得很不幸福。其实我觉得他的内心就是已经做出决定了，
但
是他可能会，
但是有，就像我们说的，有些他未知的问题因为没有经历我是想象不到的，但一旦遇见了这就说很麻烦。
对，所以有的女生她会忽略这样的一个问题，义无反顾的去嫁到男方那边，结果就是以后的婚姻过得也不是很幸福啊，然后作为过来人会告诫比自己年轻的小姑娘说千万不要远嫁之类的。
对，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女孩啊她自己的社会支持，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词对吧，那社会支持当中，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当中我已经是有了很多的社会支持，但如果假如我远嫁之后到了异地啊，到了一个和自己家乡离得很远的地方，我怎么来获得支持呢？朋友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呢？我请教一下陈美律师。
我觉得是要结交朋友的，首先你要经济独立，你嫁到那边不能说我就是专门在家带孩子，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好，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就是什么嫁到异地去而且又做全职太太，对不起，你的整个的与社会隔绝开，这个人都和社会封闭了，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首先你得独立，你得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来源，其次你再从这个工作中比如说去结交一些朋友，在自己的圈子里拓展自己的人脉，你必须要独立起来，你不能说完全依附于我远嫁的这个家庭，不能说以这个家庭为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圆心，就是完全就是与外界隔离开来了。
像那这个家就像是一个看它有一圈看不见的篱笆，你永远是脱不开这个家，那就很麻烦。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如果跟男方产生矛盾，你很容易被人家精神打压，以及
精
神
控制。
对，所以你女性一定要独立。
你一定要独立。我再说一个我的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啊，也是是南京啊，在南京发生的。这个女性呢，她是家是安徽山区的，那很小的时候在南京这边打工，然后后来认识到自己的丈夫当时也是开始慢慢的承接一些小工程，慢慢的开始做一些工程啊，慢慢做大啊，这个慢慢。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衡量可能是就是
白手起家
家产千万吧，但是后来呢出现了重大的变故，两个人离婚了。所以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人带的儿子呢也上初中了啊，也上初中了。但是他现在最好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他说如果没有朋友对我支撑，我真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他现在呢在南京也有自己的事业啊，重心呢主要是以儿子为主，但更重要的他提到了旁边有一群知心的一些朋友，所以我能够见到他的生活的状态当中，除了在家里带孩子到学校，他是住宿制的嘛，那么剩下的时间就是跟朋友有很多很多的互动，就每一天他不会说把自己全部都放在家里头不出门，他一定是在朋友当中寻找他想要寻找的这种安慰也好，或者说这种慰藉也好，或者说互相的鼓励也好，那么朋友对他来说非常的关键，所以他也很感慨，也感谢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啊，难得遇见这么多好朋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女性不论是不是在异地，是不是远嫁，在社会当中经济独立，刚才陈明磊律师说到了，第二一点一定要有自己坚固的朋友圈，这样的话对你的支撑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陈美律师其实现在也算是这个在南京啊，家也不在这边啊，我想问一下平时你是怎么打发时间？
一开始过来肯定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但是生活久了之后有自己的一些朋友，也会经常约着朋友去逛街去爬山，就是去游泳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圈子，感觉这个整个人还是得到慰藉了，
有几个好闺蜜对吧，
对，就是整个人不那么孤单，感觉就是对南京也觉得有了家的感觉。
有家的感觉。
对，
对，那其实朋友给你的支持的力量可能在某些时候甚至比男朋友觉得男朋友给你的支持还不一定有这么多。
对，因为男朋友只有一个，朋友有好多个。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啊。你看啊，虽然是有一个远嫁的这样一个前提，但是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共性的。我们作为一个女性在社会当中，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总结一下啊，就算你要选择远嫁，但首先你要做到一点，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啊，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这点非常的关键。这是刚才陈美律师也说到。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自己稳固的一个朋友圈，给自己作为一个支撑。第三，可能我们在思考方面，我到底做出这个行为值不值？可能前面要做很多的功课。但是往往我能遇见的就是，很多女性啊，她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在情感问题上的时候，她更多的是不是理性的去考虑，只是很感性的，我觉得我应该付出，我可以接受自己的这个付出，我就这么做了，这个往往会给自己埋下一些伏笔。 是不是在我们一些接触到一些案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一般来说就是女生是比较感性的，男生一般都是很理性的。
嗯，
在经过爱情的滋润的话，女生可能会比平时生活中更加要感性一些。
更感性一些。
对，
嗯，
因为她禁不住男生灌鸡汤啊。
哦，是这样的。
对啊，男生画大饼啊，嗯，然后女生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被牵着走了。
嗯，那这个画大饼一般会有哪些表象？
就是啊。宝宝以后会对你好的，
啊，
你相信我，
嗯，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嗯，
就是一些发誓之类的，
一些发誓啊，或者说一些甜言蜜语，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对， 对，
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选择啊自己的这个婚姻的时候，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原生家庭当中他如果很少能够获得这种理解，但对方画大饼他就会觉得这已经很满足了，这其实也是原生家庭的一些这种局限性，这当中也会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是一般来说很难会自己去察觉，啊，可能需要朋友闺蜜给一些建议，
闺蜜朋友给你的建议，他可能是多方位的理解，你只能说站在一个圈子里看到你所认识的你所了解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会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给你一些好的建议。
嗯，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更应该什么珍惜自己的朋友圈，这点很重要。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讨论到这儿已经比较充分了，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感谢陈美律师啊，也很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自己观点，我绝对不会冤家。好的，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吧，至于大家自己啊该怎么选择，还是要你自己拿出自己的决断。结束今天节目，下期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介绍两位单身男女的个人信息。我们先来看看男生，侯先生是南京人，身高1.78米，出生1986年10月，是家中独子。侯先生是硕士学历，目前在省水文研究所工作。心目中理想的他呀，应该是善良大方的女孩。我们再来关注女生的信息，张女士，江苏南京人，身高1.60米，1987年9月出生，是家中独女，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心目中理想的她呀，应该是南京本地人，小伙呢最好在1984年到1988年之间出生，未婚，身高1.75米以上，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最好呢是事业单位公务员。心目中理想的他，性格应该是善良本分的，孝顺父母，家庭条件优良，最好南京本地有房。刚才介绍的二位男女嘉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此心动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吧。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季竹华家庭的故事。现在呀，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丽水区和凤镇吴桥村的季竹华语气坚定。他和他的家庭是最为普通的农村家庭，然而因为他的身世和这份已经坚守了5年并将继续的承诺，他们在乡邻眼里又是一个榜样般的存在。说起季竹华的身世令人唏嘘，1986年出生仅4天的他就被送到养父母家，已有一子的养父母视其若亲生骨肉般养育，四口之家的生活平淡却也幸福。1998年，季竹华12岁的时候，46岁的养父身患绝症，不久去世。2000年，他22岁的哥哥也患绝症离世，留下14岁的季竹华和养母姚金美相依为命。接二连三的不幸彻底击倒了姚金美，由于长期的悲痛忧伤，2015年底他突发脑溢血，医生诊断下来，神情凝重地告诉季竹华，患者病情十分严重，能不能抢救回来还不确定，抢救回来了也很可能成为植物人。即使没有成为植物人，长期瘫痪在床更是大概率事件。 面对抢救还是放弃的抉择，季竹华没有任何的犹豫，在丈夫和儿子的支持下，不计代价救活了养母姚金美。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最后的照顾才是最难的。季竹华的举动却令人惊讶，她辞去了工作，说服了丈夫举家蜗居在20平米左右的养母家，悉心看护姚金美。刚开始，姚金美还能勉强行走几十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情绪也开始变得失控，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刚吃完饭就说饿了，把饭嚼碎了吐出来，无缘无故的谩骂。每每至此，季竹华都会想着养母病前对自己的好，从不计较。季竹华平时除了要精心的照料养母，还要打理自己的小家庭，好在丈夫非常理解季竹华，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她，成为她强大的支撑。而他们目前正面临小升初的儿子也非常懂事，总是抢着分担妈妈的事儿，晚上也由他睡在外婆房间里，以备不时之需。这一家人让乡邻们感叹，亲生的都未必能做到如此。而在季竹华看来，因为他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养父母一家，所以就算用尽余生也要照顾好养母，回报这份恩情。家与爱的真谛就这样被季竹华家庭化作了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他们也在去年收获了第12届全国五好家庭。